各位亲爱的这个洛杉矶的朋友，大家午安。是，很高兴一年一度哈、又来到我们的洛杉矶。那其实今年啊、已经算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那是连续第三年过来。那其实每年过来都有很深的感动，那尤其是今年，那今年的感动特别深。那因为今年啊来这边七天，连续每天都有大型演讲，这简直就是工作坊，简直就是工作坊啊！所以今年啊，其实啊，如果各位啊，给你一个诚心的建议啊，除非你有很重大的事啊，否则最好这七天你都能够持续的听下来。啊，你就把它当作是连续七天的一个啊身心灵的 SPA， 因为就算在台湾啊，连续七天的演讲也是很少啊。那我常跟很多的朋友开玩笑啊，其实各位啊，当我来到洛杉矶的时候，这就是我跟各位最靠近的时候了啊。其实有时候回到台湾啊，因为我到处跑，北中南跑，跑深圳，跑香港，跑马来西亚。所以到台湾啊，其实很多时候啊，各位要跟我能够碰到的时间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啊，所以刚好啊，这一次排除万难啊，来到啊洛杉矶啊，所以我们七场大型题目啊，大型演讲的题目都不一样。那真的希望这七场能够啊，给各位从头到尾一个全新的学习与成长。好，那在开始之前啊，我们这次台湾还特别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位啊，我们的这个啊中心的一个干部哈、那子涵来到前面来跟大家说两句话。啊，子涵是我们啊台湾花莲赛斯村的主任。那为什么要跟各位介绍啊？因为各位，如果你将来想到台湾花莲的赛斯村，你一定要跟子涵打好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办的活动啊，通通是人满为患，我们每一次的活动30人为限，那通常有些人搞不好都要延到半年后才报得上名了。但是如果你跟子涵熟的话，那这个就可能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啊。子涵啊，从我们花莲的这个凤凰山庄赛斯村从零开始，那现在最近我们拿到12年的租约，那后面的翠林农场也要开始来啊动工了。那我们逐渐希望把这个花莲赛斯村啊经营成一个国际级的身心灵的学习与成长的一个重镇。所以在座这么多朋友，其实我会希望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到台湾的赛斯村走一走。来，我们来欢迎子涵。
我是第一次来到洛杉矶，那今天是临时被西施叫上来，还是有点紧张哦。我看到洛杉矶这边很多同学都非常的热情，那我想我还是来介绍一下赛斯村好了。赛斯村它是在台湾的花莲，那刚徐师也说了哈、其实在台湾它是我们是很少有连续七天的这样的一个演讲，那唯一连续的课题就是在花莲赛斯村，就是徐医师的工作坊，那也不过才10天，所以洛杉矶的朋友这一次真的非常的幸福，所以我也我也特地的就是赶来参与这样的盛会。那在8号的时候，我才就是完成了整个凤凰山庄的 OT 案，那我们拿下12年的租约。那这次的租约我们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所以我们跟观光局这边也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未来会发展成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身心灵成长点，所以到时候就欢迎各位朋友各位同学都可以回到赛斯村。那赛斯村这边当然就是要落实我们其实常说的就是少量多餐，分段睡眠，那把整个赛斯心法还有赛斯的理念在这边生活化那在这边可以做很好的拼接，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回到台湾来。谢谢大家。
好，谢谢子涵。那我简短的自我介绍，虽然刚才David 有帮我讲了一下哈，那在专业的方面啊，我是台北医学院毕业，那刚开始是受训成为一个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那后来希望能够更用心医病所以从人类心理的层面跟精神的层面来切入，那后来也成为一个精神科的专科医师。那刚才David 有讲，今年3月1号这个正式从医院退休。那在今年在我们整个的身心灵的发展上有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第一个各位看到后面是我们一个新时代再次教育基金会的成立，在今年3、4月的正式的成立。那还有我们赛斯村越来越好，那再来就是赛斯文化不断的在推动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还有我自己目前也成立了一个赛斯身心灵诊所，那希望用身心灵的观念来帮助更多的人。好，那今天的讲题叫不生病的生活艺术。好，那我从刚才我们这个天下卫视的这位先生访问我，那我跟他讲在今年我们的所有的治疗上我们所发生的一个故事。那我们有一个个案叫做吴爸爸今年70岁，在民国94年就是2005年是吧，2005年他被诊断罹患了肝癌。好，那单一肿瘤的肝癌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开刀，所以他做了手术治疗，把那一片的肝叶切除掉了。好，那经过了半年3个月半年再去追踪，那发现长了2颗。好，长了2颗，第二次还是用手术把它切掉了。再过了几个月他又到医院去做检查这一次发现整片肝长满了肿瘤。好，那其实医生已经跟他的家属说大概应该是差不多了可以准备了那时候做的是血管摄影，那所以顺便做了一个栓塞反正都做了嘛。那后来我们这一位吴爸爸就回来问我，他就跟我说，徐医师我已经开始看你的书，也开始听 CD， 也参加癌症的团疗，为什么我的癌症还在长？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身心灵的学习不是停留在头脑，它要造成你生活的改变，要造成你家庭的改变。我就问他，那比如说你每次来上课，假设一天来上2个小时，剩下的22个小时你在哪里，在做什么，跟谁相处，活得开不开心？这时候他的眼泪掉下来了，他说是的，虽然他在学习，可是他的家庭没有改变，夫妻关系没有改变，他自己其实打从内心并不快乐。也就说那就对了，他就告诉我，其实在夫妻关系当中他非常的不快乐从退休之后所有的家事都要自己负责，那还要被太太责备，比如说窗户擦得不够干净被骂，衣服洗得不够干净被骂，碗洗得不干净又被骂，一个男人当到这样子还不如上吊自杀算了。活得很没有尊严，活得不晓得为什么要再活下去。后来他听了我的话，他受到很大的震撼，于是回到家，这个70岁的学员第一件事是离家出走。一个70岁的人能离家出走到哪里找了离家附近不远的一间旅社，进去就开始哭。人家旅社的老板还想说他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在旅馆里面自杀，还去跟这个老伯伯聊天。 但是他的离家出走至少带给了家人一些震撼。好，太太试着明白原来先生的内心有这么多的委屈，这个看起来很温和的男人其实他多么希望得到太太的爱与尊重。太太都忽略了这个男人其实是需要肯定的，这个男人他外表看起来很坚强，内心其实很脆弱。那他的女儿也知道了，联合起来也不理自己的妈妈，因为妈妈实在太不了解爸爸的感觉了。好，那我们最后吴爸爸就开始把他上午的每一堂课都做笔记啊，每一堂我们视讯的课啊，因为我们在台湾有一些视讯的课程啊，有连到啊槟城，连到吉隆坡，连到深圳，连到香港啊，各位如果要连到你们家也可以，好，你只要请你的亲朋好友在台湾申请一个网络的账号啊，连到你家也可以，但是要克服时差的因素啊，因为有时差的问题。好，那他每一堂视讯的课都参加，那把每一个身心灵的观念都写在他的笔记本里面。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啊，我到台中去主持一个癌症身心灵的团体治疗，那我讲到癌症的起因，癌症真正的起因其实不是物质界，也不是食物，也不是营养，癌症真正的起因是我们内在的痛苦跟绝望。癌症真正的发生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越活越不开心，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整个生命的品质降低了。各位亲爱的，生命的品质降低不一定是你很穷没有钱，错，当你很穷没有钱的时候，你的生命目标很明确，很有意义，是什么？赚钱嘛。你的生命目标很明确很有意义，你不会得癌症，你不会，因为你要养活家人，你不能生病，你还有一个奋斗成功的目标在等你。虽然你的生活品质也许不好，但是你的生命品质可有意义的不得了。可是也许有一天当你一切都满足了，再活下来只不过是生老病死，再活下来只不过是变老变丑，全身是病，那么这时候你的生命品质可能下降了，或是你的人生不断的在受苦，但是你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受苦，你不明白为什么，你找不到生存下去的一个很明确的意义与理由，这时候你会得癌症。好，我就跟所有的学员讲，当你的生命每减一分，你的癌细胞会更活跃；当你的生命每增加一分，你的身上的免疫力会加强，不管是你的癌症还是其他的疾病都会慢慢的改善。好，于是这个吴爸爸也得到很大的启发，他开始想他如何为他的人生加分。第一个，他退休了，没有工作，经济也没有问题，他也不想再找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来折磨自己，但是他去找一个他能够负责的，他想要完成一个人生的目标来帮助很多人。后来我就给他一个目标，叫他出书，写一本书。他就跟我说，徐师，可是我70岁了，我怎么写书啊？我说你写书很简单，第一个，徐师自己开了一间出版社叫赛斯文化出版社，没关系，我是老板。另外我们有一个基金会叫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好，你把你的生命历程，你把你上课的心得写下来，而且把这些所有的心得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看看你自己改变了多少。他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加分，他开始担任癌症团疗的 班上，他开始投入，并且他请他的女儿一起配合，因为他的女儿是一个画家，他请他的女儿画插图，他把故事写上去，他开始进入了这个创作的过程。然后我刚讲了改善夫妻的关系，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顺便告诉大家，他的女婿是一个中医师，自己罹患了糖尿病十几年，看遍了西医跟中医，中医当然就是自己，糖尿病没有痊愈，好，但是他的女儿因为接触到我们这样的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获益很多，就把这个书跟 CD 带回去给他先生看。可是各位你知道，男人的自尊心很强，太太学什么通常不肯学，女人家能学什么好东西吗？女人家带回家的东西当然是被骗的，又被骗财骗色了啊，骗色没有。其实男人一方面自尊心很高，一方面很好奇太太在学什么，都会趁你出门上厕所洗澡的时候偷偷翻，不能让你看到，看到多没面子啊。好，我不知道这位中医师啊，是不是趁他太太上厕所洗澡出门买菜偷偷翻，哎，结果他越翻越有心得啊，因为啊有一套 CD 专门讲糖尿病，他先生开始去从那里面以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疾病。各位，糖尿病在医学上是无解的，糖尿病只能吃药控制，饮食控制，在目前的医学的科技底下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我有许多的患者跟学生，说实话，他们从罹患糖尿病当中痊愈了，痊愈了，非常有趣。好，这位中医师他开始也按照书本上的观念，好，尤其我们刚才啊赛斯村的子涵主任提到的少量多餐分段睡眠，他开始发现原来他的糖尿病某程度也来自他内心的闷闷不乐，他的人生的抑郁不得志，他性格的悲观，他责任感的过重，放不开自己，自我压抑，自我悲观，他活在自己设立的框架当中，在整个家族里面也许他表现的已经不错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他的内心是一个悲观的人生观。那也许他从我跟赛斯一直提倡的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各位，如果你不成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石油一天到晚上涨你怎么办？现在一桶美金140，如果到年底涨到200，每个人都坐11号公车，走路从北加州走到南加州你要走多久？各位，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发誓要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你日子怎么过啊？然后刚才有上啊这个 Kenny 的节目1300，那在第三段本来是要提到面对所有经济的不景气啊，各位，我刚刚从多伦多过来，多伦多的同学跟你的心情刚好相反，各位知道为什么？多伦多的加币一直在涨，多伦多的房地产，多伦多的市场一直在往上，包括我要离开的前一天啊，到我们一个同学啊家开的这个日式餐厅外面排队等位置的人20-30个，他开了11家餐厅，生意都很好。各位，听说加州的餐厅生意掉了20-30%，是吧？我们加拿大的同学每个人财产都涨了1.5倍，200万的房子能变成300万，虽然没有卖掉，心里也爽啊。看到嘛欢喜啊，你了解不？看得也爽嘛。各位，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你不成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那你能怎么办？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你要怎么办呀？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场，你可以不生病的生活艺术的第一个生命法则，各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它是可以带给你生活健康最大的帮助。好，刚提到我们那位中医师受到这个观念很大的震撼，然后算盘一打，反正不用花钱，他把这一套生活哲学用在他的生活当中，各位我告诉你，他的糖尿病好了。我根本还不认识这个人啊，这是我常常很生气的地方，我都收不到我的患者的钱啊，既没来看我，也没有挂号，我都收不到他们的钱，很讨厌。我的许多患者都偷偷摸摸背着我病好起来。我希望各位如果可能的话，你也走这条路，最好都背着我偷偷摸摸，不让我知道，让我赚不到你的钱，把自己的病弄好起来。很多人都是这样，非常有趣。好，回到这位中医师的岳父，这个吴爸爸，他开始改变了，在70岁的人生重新再出发，他投入了这本书的一个创作。那我记得这本书啊，应该是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是不是五月出版的，由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帮他出版。因为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是谁？就是我。所以我常开玩笑，以后叫我 call down 哎，因为我们已经不满周杰伦很久了。为什么周杰伦可以叫做周董，我许天胜不能叫做许董？好，所以终于也混到一个董事长了。好，开玩笑的，结果各位非常有趣。所以吴爸爸当他开始真的进入了身心灵转化的过程，他的家属还不敢让他知道，女儿还不敢让他知道，医生说他的肝脏已经长满了肿瘤了，时间不多了，不敢让他知道。结果又过了几个月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因为没得做，回去做检查，超音波、电脑断层，医生一边看片子，第一句话问他说：你最近吃什么药？他说：没有啊，最近没有吃药。医生跟他说：你弥漫性的肝肿瘤大半消失了，剩下一颗4到6公分残余的旧的。他很开心，他很开心，他知道走对路了。好，医生顺便问他说：那我们再来做个栓塞好不好？他心里在想，我都开过2次刀，做过栓塞，什么效果都没有，他不要做了。他很挣扎，很矛盾。好，因为各位你要知道，人在面临这种关头的时候很无助，明明知道医学已经做这么多治疗可能帮不了他，但是他还是很矛盾，很挣扎。他来问我，我告诉他听你内心的话，想做就做，不想做其实根据经验，你也不一定要勉强自己，你自己做决定吧。后来他告诉我，他下定决心了，他要从生活上的改变、心灵上的改变来重新建立他的免疫系统，而且他的肝肿瘤已经大半都消失了，他获得很大的信心。这时候好，他的书还没有出版，正在所有的一切紧锣密鼓，他忙着为他的生命加分。每次他参加团聊的时候，我都跟他开玩笑，哦，他可以找个小蜜。小蜜知道吗？ Emily 知道吗？你老公有没有跟你讨论过他要找小蜜的事？ Emily 告诉他， Kenny， 你就算找了一个小蜜，你过一阵子还是会厌倦的，你会找第二个、第三个， 还是来读赛斯书，推广赛斯心法吧。而且 Emily 跟他说，老公，如果你找了小蜜，小蜜就是二奶啦，哈，就是女朋友啦，这样听懂了没有？最新术语叫小蜜，哎呀，蜜蜂的蜜是吧？小蜜啊，各位你看，你们来这边都可以学到年轻人的最新术语，所以以后如果你老公告诉你，老婆，我想找一个小蜜，你就知道了，他想讨小老婆 ，OK， 好 ，Emily 跟她老公说，老公你放心。我的赛斯心法已经练到出神入化了，找小蜜门都没有，一刚开始就把你砍了呀。好，我常开玩笑跟吴爸爸讲，我说去找个小蜜吧。好，但是我不是真的是那个意思。那后来他告诉我，其实本来夫妻关系不好，现在太太会告诉他他爱他，现在两个夫妻会牵着手去散步。他发现其实太太只是有时候个性比较直，有口无心。他发现只要他能够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太太的行为，他发现一个女人不论再怎么的凶悍，当你跟她耍无赖耍皮，一个女人都已经嫁给你四五十年的，她能怎么样？都已经嫁给你四五十年，一辈子都已经毁在你的手上了，那还能怎么样？好，于是他重新找回信心，重新建立他身为一个男人的一种生命的尊严，找到他生命的目标。因为本来认为自己已经是个糟老头，没人要，也没有了尊严，许多退休男人不久就死掉了。因为第一个，从小没有跟孩子打好关系，亲子关系不佳；第二个，男人没有朋友，男人唯一的朋友是太太，可是太太不想当他是朋友。男人没有朋友，退休之后跟太太抢着要用厨房，又被赶出去，退休不久就死掉了。所以如何帮助一个男人重新找回他的价值，重新在夫妻之间能够再谈恋爱？于是我们的吴爸爸在人生当中转变的，各位，再过几个月他又再去做第二次追踪。于是问他，吴爸爸，你真的老实告诉我你吃什么药？这医生可能也很痛苦，很疼，很多病人都死光了。吴爸爸这一次告诉他，我吃赛斯的药。医生完全听不懂，完全听不懂。那医生跟他说，吴爸爸，你的电脑断层上找不到癌细胞。各位，从末期的肝癌到找不到癌细胞，不是我检查的，是他自己的肿瘤专科医生帮他检查的。各位亲爱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医院的医疗记录当中。那医生就很好心跟他说，哎，吴爸爸，电脑断层找不到，哎，我们再来做个血管摄影好不好？那医生可能不死心，哦，也许想做更彻底啊，怎么样？吴爸爸就说，啊，不用不用了。其实心里在想，我疯了。而且大家知道，血管摄影还要从这边的动脉下去，再弄个管子进去，啊，不要做了，电脑断层找不到癌细胞。后来他的吴爸爸的加分部也出版了。各位，这本书哪里买得到？买不到。那是我们基金会出版的啊，我不知道这边应该是没有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每次与癌症的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各位，不是为了治疗疾病，而是为了提升一个人生命的色彩，提升一个人在人生当中的价值感，亲子关系与互动。所以有人问我啊，比如说今天早上啊，有一个这个从 Oregon 啊，这几天在加州啊，一个制片家啊，今天早上在跟我做一个啊会谈，他觉得非常 surprise， 他觉得赛斯思想虽然是起于美国的纽约州，好，可是他说就他所知，在全世界，在美国的社会，并没有一个医生把赛斯心法融会贯通用在所有疾病、身心疾病的治疗，那尤其是在我的专业里面用在癌症病人的治疗，获得了突破性以及革命性的成功，他们非常的感动。就像我就是在纽约啊，有一个纽约的出版商啊，在波士顿的出版商特别坐飞机到纽约跟我碰面，好，希望把我的第一本书啊，各位，我已经出了十五本书了，我刚以前就告诉各位，我的著作会很快的著作等身，就是书叠叠比作者身高还要高，因为对我而言这并不容易啊，并不难呐、啊、如果高一点的人恐怕比较难，所以我的心愿是有一天我写的书堆起来比我高，诶，现在应该已经比我高了，很多 CD 叠在一起已经比我高了，对不对？香帅，是，各位，我已经著作等身了，来给我个掌声。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把我生得这么矮，让我这么快就可以著作等身了，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呀。好啊，这位波士顿的出版商编辑啊，从波士顿啊坐飞机，还在机场等了两三个小时，我就告诉他，希望他的等待是值得的。当然，我觉得是值得的。OK， 好。后来他就说，他看了我的《举世逢生》这本书的啊前四个 chapter， 他觉得非常的讶异。好，所以啊，我们现在正在加紧的把这本书译成英文，那他已经把它排入他的出版计划，最快可能明年四月。啊，各位可以在美国的啊书市当中买到我的这本书，书名是什么？对不起，我不知道，到时候自己找呀。Yeah. 好啊，所以在这样的历程当中啊，如何透过身心灵的力量的转变，来让一个人不生病啊，是我这一二十年啊不断深入赛斯思想的一个心得。不断的在临床的领域当中去实践，去融会贯通，不断的在临床的疗愈的经验当中去累积很多的经验。好，再举个最近的例子啊，这一次我刚从多伦多回来啊，他们帮我安排了一个个案，让我跟他谈一谈。那位个案啊，他是 cholangiocarcinoma肝内胆管癌，他告诉我，他是从广州移民到加拿大，那也带着他的儿子跟他先生，那他告诉我，其实很早他就是一个 B 型肝炎的代言者，那因为担心自己的一个工作也好啊，生活上的被歧视，也担心孩子将来没有一个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因为他告诉我，我真的吓一跳。他说在他们广州有 B 型肝炎的小朋友不可以上一般的幼儿园，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听说过。因为 B 型肝炎不会经过接触传染， B 型肝炎只会透过体液、输血、针头，还有母体传给胎儿的垂直传染。哦，用什么公筷母匙那个东西都跟 B 型肝炎无关。他告诉我，他跟他的孩子啊，在大陆好像都因为这样子而受到很大的限制。好，于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移民到了多伦多。他告诉我在大约啊，比如说2000年，他买了一间房子啊，30万加币。可是中国人的观念，赶快想把贷款还完，努力的还到现在。大概剩下3万块，可是他得到了癌症。他告诉我，他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下班，他的生活想要在最近几年赶快努力工作把贷款还完，现在快还完了，自己却快死了。 我告诉他，如果当初你不买房子就好了。那我不是说各位你不要买房子，我是说不要累死自己。因为他买了房子，他给了自己很大的负担跟压力，然后曾经一度先生失去工作，也曾经他一度自己也失去工作，于是他每天都活在恐惧中。他告诉我，徐医师，我不想再穷，我很怕失去工作。那我问他说，你这辈子失去过几次工作？他说一次。先生失去过几次？一次。夫妻轮流失去，他就跟我说，徐医师，那万一同时失去呢？很想宰了他。各位，他永远在担心可能发生但是尚未发生的事。各位，我常讲不生病的生活艺术叫做活在当下。活会不会活？不是活一样的活，是活。活在当下，他没有任何的娱乐，也不太敢花钱。他最近整个瘦下来快死了，然后他说很多医生告诉他，这个也不能出，那个也不能出，本来就已经瘦下来了，开始有腹水了。我就跟他讲，假好戏卡好戏不假，翻译成国语字，零食也要吃啦，都快挂了还进什么口，吃得进去拉得出来的就吃吧。能怎么样？他说最近胃口很不好，因为吃那些很健康很健康的通通不好吃。我说反正快挂了去吃吧。结果他第二天中午跟我们去聚餐，吃那个瓦萨比炸虾啦什么啦，通通给他推下去，拉了出来就吃，不知道会不会是他的最后一餐。好了，不开玩笑了。好，我就跟他讲，我认为他要好起来还有一半的机会。其实他已经放弃了，因为他做过三种的 chemotherapy， chemotherapy 一次比一次的副作用大，一次比一次的效果不好。他还想做，他的医生告诉他做不下去了，医生做不下去了，不是病人做不下去。他在最深的绝望当中，刚好我们多伦多一个同学叫赵强，在之前就一直告诉他有这样的观念，有个许医师在推广这样的观念。那赵强也很好，把书跟碟都给他，他自己是学生化的，后来是在多伦多在实验室里面研究 immunology 免疫学。他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疾病要从心灵着手。他说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唯物，可是在翻开书里面所讲的，听蝶所说的一切正是他的情况。他说他好苦，从诊断出肝内胆管癌之前，他就在想他这一辈子可能五六十岁会得肝的癌，他已经在想了，不然能想什么？ B 型肝炎、肝硬化、肝癌，他最大的讶异是两个，第一个是肝内胆管癌，第二个提早了十几年，他非常讶异。他告诉我，其实在生病之前，他就已经活得很苦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买了房子，夫妻双馨，孩子慢慢长大，又住在多伦多那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可是你怎能让自己的心过得这么苦啊？各位，疾病不一定是物质的苦，以前我们很多的祖父祖母阿公阿嬷过得很苦也没病啊，因为他们可以知足常乐。他说得癌症之前，他其实心中已经觉得自己早晚会得癌症的。后来他听到我的 CD 里面有讲肝病三部曲，催眠、自我暗示、 第一步 B 型肝炎，第二步肝硬化，第三步肝癌，中间再并发一些急性慢性的肝炎发作。他说完全符合，因为他不断的用他的负面的信念创造他的疾病。各位，信念创造实相，太棒了。各位亲爱的，今年是行动年，不但你要知道，让你周遭的亲朋好友知道，好不好？
好，
今年是行动年，是推广年。他说完全符合许医师讲的肝癌三部曲。后来在药食罔效的情况之下，他真的开始认真的看待这个概念。一看之下，他发现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所以来找我。我告诉他，他应该还有一半一半的机会。我甚至告诉他，因为他告诉我他的孩子也是 B 型肝炎，那他常常跟他的孩子讲，要小心保养哦，会得肝癌哦，要注意哦，要早睡早起哦。我说不要再说了，你越说你的孩子每天在想我要得肝癌，妈妈叫我赶快保养，妈妈死于胆管癌我可能也会。你越提醒他，他的信念越坚定。我是个 B 型肝炎的代言者，我早晚会得肝癌。各位，你的信念坚定吗？你对你们家有遗传的高血压糖尿病信念坚不坚定？各位，许多人对自己的家有遗传性的高血压糖尿病癌症慢性病的信念坚定不移哦。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每次你知道我们医生在问诊就问家族史啊，我们疾病史啦，我就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医学教育的越好了。每次我问他说，哎，某某人啊，请问你有没有高血压的病史？他说没有，但是我们家有高血压的遗传史。我现在还没有，我现在想，那你打算哪一天有？天哪，各位，我都快昏倒了。他回答我，医生，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家有，我早晚会有。我说信念创造实相，天哪，天哪，完了，死了。我问他有没有糖尿病，没有，但是爸爸妈妈有，我现在还没有。各位，你现在有没有？
没有。
以后有没有？
没有。
你们家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遗传？
有。
啊，有，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
没有关系，太棒了，给自己一个掌声。呀，各位，信念创造实相啊。我在纽约啊，跟一个之前啊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 Dr. Li San， 在20年前我曾经协助王继庆翻译他的一本著作，叫 Cancer as a Turning Point， 中文书名叫人生的转机。那个缘分延伸到20年后的今天，我跟他碰面了，我把他的中文的他的著作的一本送给他，他高兴得要命，他说他从来不晓得他的作品有中文的翻译。我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协助的译者，他更高兴。我顺便告诉他，我的那本《绝处逢生》在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叫《以心灵力量改变基因》，他一听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他说：“你竟然把这个观念放到 table 上面了。”他说：“他不敢放到 table 上面，他一直 under table。他一直 under table， 他不敢，因为他是一个 psychologist， 他是一个心理学家。”我说：“刚好，我是一个 MD。”所以没关系，像很多人问我，哎，徐医师，你在推广身心灵的观念会不会遭遇到官方的反对，遭遇到医学界的反对？我说不会，因为我就是官方。会不会遭遇到医学界的反对？不会，我就是医学界。呀，yeah， 所以非常有趣，当我告诉他我的书名叫以心灵力量改变基因的时候，他很讶异，他很高兴，他的观念跟思想在一二十年后竟然有一个华人的医师在台湾做起点，来帮他实践他生命的理想与梦想，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一个80几岁的老人家，我们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还不放我们走，一直送到门口，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我告诉他， 根据他的理论，再加上赛斯的思想，再加上我在加医科精神科的所有的临床的学习与专业结合在一起，正在慢慢的把这一个身心灵的学习成长汇集成一股运动，汇集成一股运动啊、哦！所以其实由我们啊，纽约啊，不是纽约，洛杉矶分会的主任 Charles， 之前他发起了一个百万 CD 千万爱心的活动，在台湾已经超过百万的人接触到我们的观念跟思想了。但是各位，我们一直很低调，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帮助每一个大众。我们对出名没兴趣，对赚大钱如果可以的话不反对，但是不要，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各位不要误会。因为如果有更多的钱，我们可以用来做更多这一类的推广工作呀。我们一直不断地针对所有需要的人，不是用媒体的去买媒体去出名，没有，只是一步一脚印的去默默地影响每一个，就像各位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样。读书会、讲座、电台、有线电视，而且有线电视还不是花大钱去买的，各位，而是在台湾许多的公益频道，在全台湾的公益频道啊，都在播出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讲座，带给非常多的人一个震撼啊。所以我告诉那些在纽约的朋友啊，那些外国人，他们觉得非常的讶异，正在有一股身心灵学习与成长的风潮由华人带动，悄悄的在这个世界蔓延的，蔓延的。各位，好，我再举个例子来讲。那今年大概三四月间，我到我们的三英分会，还没有开始演讲啊，有一位大概啊四十几岁的啊美少妇，跑来跟我握手，我发誓我没碰过她。好了，开玩笑了。还跟我握手，他跟我说他要谢谢我，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说他是一个红斑性狼疮的病人，罹患了十几年啊，指数高高低低的，那大概在两三年前，他的红斑性狼疮侵犯到他的肾脏，他的肾功能 BUN creatinine 直线往下掉，他已经开始做洗肾了，血液透析一个礼拜两到三天，每次四个小时躺在那边跟洗肾机共处。他问医生，他这么年轻怎么办？医生跟他说两条路，第一个换肾，但是因为他的原发是来自红斑性狼疮，所以换肾之后不一定保证新的肾脏不会被攻击。第二个一辈子洗下去。好，他落入很大的绝望，他本身是一个小学老师，后来在去年十月有人介绍他啊，有人送他我的 CD 跟书，尤其是那本用心医病，他翻翻翻，哎，有一张讲到红斑性狼疮，只有一页，他拼命去找。各位，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问医生他为什么得到红斑性狼疮，可能遗传咯，可能体质咯，可能药物跟体质的交互作用咯，没有任何原因，怎么办？吃药会好吗？不知道，只能控制。他陷入很大的绝望，后来有人介绍他这个观念，各位，反正人家送吧，不花钱，姑且听之。书本翻开，他开始对照在徐医师的书本的描述，到底红斑性狼疮来自哪一种生命态度，来自哪一种性格，来自哪一种情绪，被他找到了。各位亲爱的，被他找到了。第一个，求完美的性格，不容许自己做不好跟犯错。第二个，情绪经常自责、悲观、沮丧，他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为什么自己不是别人，只要他是别人就好了，他不喜欢他是他自己，他讨厌他自己，每次上完课也好， 学校的什么活动也好，他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糟，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得很好，他不喜欢自己，他讨厌他所事的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通通不满意。各位有没有这种人？有。但这种人一定会得红斑性狼疮吗？不一定，你可能会得其他的病。但是如果你不改变，你会生病。 OK， 好，他找到了，原来他创造他自己的实相。我以前讲过身心灵健康的第三个定律啊，这个 Emily 你把先生教得很好， Kenny 会背耶， Kenny 真的会背。身心灵健康的第三个定律叫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他发现从身体着手不一定有用，关键在心灵。去医他的免疫系统没有用，免疫系统没得医。各位要医你的免疫系统很简单，把你送到月球。无菌室，一个人生活远离所有的一切，你不一定会好。问题不在身体。他开始去找，原来他的情绪自责、悲观、沮丧、自我批判，原来在他的工作当中他常常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在亲子关系当中他没有处理好跟自己的妈妈的关系，也许从小妈妈过度的批判，妈妈永远希望这个女儿表现得很好，可是讲出来的话语常常 让这个女儿觉得，你既然这么讨厌我，为什么要生我？他没有让自己的女儿感受到被爱、被接纳，因此在他内心，他也不喜欢自己。各位，当你所有对自己的负面的心态、负面的情绪，所有一切的负面的能量透过你的身体反映出来，那叫做什么？叫做 disease。disease， 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他给他找到了。可是各位还不只是这样，他开始改变所有的一切，改变所有的一切，从许多的跌当中改变他的人生态度。好，后来经过了六个月，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他回去他的肾脏科专科医生那边在抽血在检查，他万万没想到一件事发生了，他的肾脏科的专科医师不是我哦，我只是加一科专科医师跟精神科专科医师哦，精神科医师告诉你的肾脏好了，你不一定好，他是安慰你的。OK， 他的肾脏科专科医师跟他讲，小姐你的肾功能恢复正常了，你不用再洗肾，麻烦每3到6个月再回医院复诊。各位，你知道他有多高兴吗？他有多高兴吗？那令我觉得蛮沮丧的是，我又没赚到钱，又是好的来找我，真是令人沮丧。好，开玩笑的，他变得快乐了，他变得快乐了。好，有一次啊，他啊任教的学校的家长会的啊会长还请我到他们学校去演讲，哎，我还在学校跟他打招呼。后来他就告诉我，徐师，我从你这样的观念获益，从你这样的观念当中痊愈。他也开始看赛斯的书，他说他想当志工，我说很好，但是不要找我，找三一分会的主任。看你能帮什么，你能带给人家信心，带给人家希望，那么去做吧。我告诉他，光是疾病恢复还不够，徐医师的本领不止如此。我告诉他，你要找回更快乐、更自信，让你的未来你觉得充满了无限的光明，你要去激励很多人。各位，身体的健康不是由身体着手的。我知道很多人从身体的层面想让自己健康，花很多钱，受很多苦。我再举个例子来讲，这次从纽约过来， 好，这次有个学员非常有趣，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我都叫他试管婴儿。他是从这个上海移民到纽约。为什么叫他试管婴儿？因为他的工作是在纽约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试管婴儿中心，在里面的 lab 实验部门专门在抽血啦做一些这个怀孕或是人工受精试管婴儿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的工作。好，他接触到这个观念，他非常的 surprise。 他告诉我，他在上海的哥哥有一个儿子18岁死于癌症，他的哥哥陷入了沮丧，工厂也关了不做了，赚钱干什么？他哥哥得到忧郁症，他不晓得怎么帮他。那后来我到了纽约，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他的医院好像也是全美国做癌症治疗一个相当大的医院， maybe 第一还第二，非常大的医院。他告诉我，在他们的医院里面，所有的肿瘤科的医生当中的一个 chief， 一个主任医师，专门训练督导所有的医师，专门从事所有癌症最先进最尖端的世界第一等的治疗的 chief。 有一天那个 chief 被诊断罹患了癌症，第一件事是回到家把衣服穿好，拿一把枪蹦。各位，他告诉我这个真实故事，让我的心中无限的感慨与淌血。但是这真的也代表了我们医学的无奈与瓶颈，无奈与瓶颈。的确我自己的intern， 我的 internship， 这个我的实习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以前台北荣民总医院的胸腔科的某主任，他刚也是被诊断罹患的肺癌。因为以前我们医学界老是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笑话，就是从事哪一个专科的一个医师，通常会死于那个专科。好，所以男生选妇产科可能好一点。再来选精神科也不错，大不了就是发疯了。精神科最严重的病就是发疯。OK， 好schizophrenia。那个肿瘤科的主任被诊断出肺腺癌，刚开始他拒绝所有的治疗，后来同事拜托他，你一定要治疗不然病人怎么办？他为了要让病人有勇气，所以他才去接受治疗。其实他知道他不想的。各位好，回到刚才的那个例子，在那个例子当中让我看到，其实在人类的疾病的这个方向，我们从身体着手，从医药着手，甚至最近很多人从能量医学也好，有机饮食也好，但是我一直强调，我们要从我们的喜悦跟快乐，从心灵才是根本究竟之道。但是各位，这不是一句话，很多人跟我说徐医师就是讲心灵嘛，心灵嘛，心灵谁不知道？各位你知道吗？心灵不是一句话，它不是一本书，它也不是一套碟，心灵是你必须进入这个过程，你必须进入到这样的生命的领域，学会关照，学会觉察，学会活在当下，学会认识你自己的内在，让你自己感受到底你的疾病来自于你内心的哪一个纠结。好，回到刚讲的多伦多的那个丹内胆管癌的患者，我跟他讲，我说难怪你的胆管会长癌症，因为你有这么多的恐惧，你有这么多的投射， 而且在那里的社会，他不会把他的恐惧、他的害怕告诉任何人。他每天工作得很认真，生怕被开除，他怕失去工作。可是其实他并没有失去工作的危险，而是怕如果万一。各位，我们的头脑是多么的容易投射出所有的恐惧的经验。我跟他打一个比喻，好，各位仔细听。我跟他说，如果我是上帝，好，创造了一个这么美丽的地球，创造了这么多可爱的人类活在当中，我是如此的深爱地球，深爱人类，那我会希望哪一种人类赶快回到我的身边？各位，你说哪一种人类？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类容易蒙主恩宠，因为上帝舍不得你在人间受苦，上帝舍不得你在人间，也许你表面上过得很好，你不对朋友说，不对家人说，你苦在自己的心里啊，是吧？因为告诉别人也没有用啊，别人也不能帮你解决啊，又加重别人的负担。好一点是加重，好一点的说法是怕加重别人的负担，其实是怕别人笑你，怕别人知道你的秘密，不想丢脸，觉得的苦放在自己的心中，讲也没有用呀。所以我跟他说，其实上帝是爱你的，他让你得癌症，以便早一点回到他的身边。不是你得到癌症要让你受苦，是因为你苦你才得到癌症。但是上帝是可以商量的，上帝是可以商量的，可以，不是去医院跟他商量，也不是去教堂跟他商量，是要从你的心。如果你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活一次，我跟他讲，假设你今天跟许医师讲完话离开这个门，假设你身上没有任何一个癌细胞，你打算如何重新过日子？你还要活在恐惧、活在害怕中吗？你还要让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品质，每天担心、害怕、兢兢业业，然后你跟你的儿子整个人永远担心着身体什么时候会不好，什么时候会长癌症，担心失去工作。我跟他讲，不要再担心了，没有用。如果你的身上没有任何的癌细胞，你愿不愿意活在当下？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生活当中开始让自己觉得活着真好？重新再来，上帝会给你机会，因为我跟上帝很熟。开玩笑的呀。跟我谈完之后，他真的脸上又再度有了笑容，再度有了笑容，告诉自己不管未来路会如何，他会好好的走下去。其实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我个人在走这条路上我非常大的喜悦与收获。好，我常告诉很多的人，我在这条道路上，在临床经验上，在个案的身上，用四个字来形容，叫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因为 我是一个医生，我没有办法每个病人都去治疗，但是我会把这个观念推广。我要各位，不认识我之前病已经好起来了，这是我的目标。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这也是第三年连续来到洛杉矶所带的一份礼物与祝福。我真的希望能够与各位所有最亲爱的洛杉矶的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身心灵的观念，一起在这条道路上更成长更健康。